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6号礼拜二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啊。先这个公告一项消息哦，我们目前在网站的年订阅制的会员的购买啊，目前因为金流的问题会暂停一天，到明天啊才可以重新下单啊。跟这两天有下单的观众朋友说声不好意思啊，主要是金流的一些异常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今天先不谈论美股了啦啊，因为礼拜一哦。这个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啊，假期的补休，美国股市休息一天哦。现在投资人哦，最为观望的就是在台北时间啊，礼拜四会公布的联准会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会议的纪要哦。这一次的 FOMC 会议啊，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个前瞻指引要点就是是否会进行减少购债的规模和步调啊。在此之前呢。预计国际股市1、2、3大概都是蛮清淡的一个交易啦。那当然呢、这一次 CNBC 的市场总编辑、也针对联准会对通膨的风险看法、做了一些观察、联准会一定要针对目前高涨的通膨持续的表态、来安抚市场的情绪。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大宗资产的一个涨价速度、虽然在6月中旬开始进行大幅度的回落，但是从、过去12个月的价格表现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是高涨的、所以不可能大宗资产涨了但是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我们看到小麦在过去一年当中上涨了 27%， 已经算是大宗资产里面、涨幅相对比较小的。再来是 Hogs、就是猪肉 32%， Natural Gas 天然气、上涨了 37.7%， 像是锌、金属的用的锌 40.6%，糖价也上涨了 43%、包括镍、上涨了 44%， 棉花啦、铝啦也上涨 45% 和 47%、我们最常喝的咖啡、已经上涨接近 50%、所以星巴克未来会不会涨价呢、不知道、那看到的黄豆、在我们去年年末曾经做过一个季度左右的黄豆、上涨的幅度也接近50%、那包括一些农作物、我们的铜价、过去12个月的报酬、是 58.5%、那当然、在大宗资产当中最为亮眼的其实就是原油价格、从低点反弹接近80%、接近80%、所以、整个大宗资产原物料价格的上台势必会引发需求端必须转嫁这一些实体的消费物价的上升。那联准会会如何来进行表态，来进行大宗资产价格的前置呢？我们要观察一下这礼拜四 FOMC 公告的一个会议哦。那当然今年的航运狂涨了 267%、台北股市钢铁也大涨了 77%、对比电子呢也才上涨了 16%、让许多的投资人、开始怀疑人生、在想说啊，这个今年这个如果把所有资金压在台北股市习以为常的电子股上，感觉亏损了很多、不过这次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啦、这个资金的轮动本来就是必然的、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行情、像是、18-19 年当时是炒被动元件嘛，然后到19年之后、又开始炒说这个2020年是 5G 元年，然后所以19年赶快布局 5G 概念股、到了2020年对不对、突然变成比特币和特斯拉、突然变成电动车了对不对，然后到2021年、好像只有航运会涨了。所以我告诉各位啦，正常来讲一个正常的资金的轮动、通常怎么样，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啊，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啊，所以你说航运有没有可能船产业入主到下半年？有可能啊，但是总不可能跑到2022年吧。这个时候我想跟各位哦，特别来做一些关注的概念哦，是很多投资者哦，在今年会告诉我说，哎，这浩哥，我今年呢收益很不错，很不错哦，赚了几个 percent， 赚了几个 percent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概念，想跟各位分享啊、就是正常来说。初学的散户，刚新进的小白哦，跟长期在股市有一定经验的这个投资者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初学者他比较关注的是相对收益，就是说今年哦我赚了30%，我赚了40%， 啊，但是他也不告诉你他本金是多少，有可能他本金可能只有10万块，然后赚了30%、40%，变成13万、14万。老实说，这没什么任何的意义，你知道吗？这个一个月的月薪就赚得回来，然后你每个月的房贷、每个月的房屋的租金，还是直接把你这些赚的钱一次给抵消啊。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你赚出超额报酬，超过市场的报酬哦。但是真正在股市当中哦，你稍微有投资个几年，你就会在意，你不会再在意这个什么相对收益啊，赚了几趴几趴，你在乎的是绝对收益。就是我今年的收益，哎，赚了200万，啊，今年收益赚了100万，啊，我今年光是领股息就领到了50万的股息，这笔资金可以让我去支付小孩的开销，啊，不管你用多少钱去做，啊，你一定要把相对收益跟绝对收益达到一定的平衡。就是你当然不能说啊，我只要赚到50万，什么报酬率1%我也不管，不可能。你要做的事情是，我的这个相对收益不要输给大盘，但是我在乎的是绝对收益能够有多少啊。比如说我虽然今年相对收益啊赚的不多啊，只赚了10%，还输给大盘，但是呢，我的绝对收益做到了，我有这个拿到了100万的股息啊的净收益哦，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考虑问题。所以很多在长期市场打滚的人，他会知道这个相对收益光是一年两年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你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很多那种专职投资者，你以为他真的每天在交易，他是每天在交易，但是他其实有大量的稳定的资产是在领股息，是在做长期投资的啊。我的观察啦，我身边大多数的分析师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50、60岁啊，已经算中年以上了啦，啊，在市场有一定的经验了。我问他们说，哎，你大部分的资金放哪？他说买储蓄险咯，啊，放这个0050咯，啊，放 SPY 咯。你才意识到啊，就是说很多的交易者他是属于短期交易，不管是当冲、隔日冲还是波段，但是这些资金呢，仅仅是他为了想体验市场的快感，想要享受那种相对收益远远高于市场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大部分的资产在干嘛？哎呦，要确保他的绝对收益可以支付他的生活开销还有退休金啊。所以哦，普通人哦，尤其是刚进市场的小白哦，就是从去年3月以来，这股市上涨动力很强哦。你要如何把这种相对收益的思维转换到绝对收益呢？啊，就是多多赚钱啊，增加本业收入吧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哦，真的在投资上能够有稳健，而且不受到情绪的干扰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本业收入可以作为他很大的支撑。一旦你的本业收入没办法帮助你做支撑的话，哇，那你的投资的情绪就会起伏波动很大。不过讲到这边呢，我很好奇哦，大家今年的投报率多少啊？就打在留言板好不好？我们待会聊一下啊。投报率其实不能这样算啦，就是说有时候我跟各位讲的投报率哦，叫做我投入的资金给予我回馈的报酬，这叫投报率。但是哦，其实如果真的要衡量哦，用资产回报率是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的总资产有多少，我今年呢，回报了多少哦，这比较符合一个长期投资者的定义。为什么啊？如果我今年我有100万的资产，我只用10万块去投资。10万块不小心这个买到航运股，买到钢铁股啊，10万变了20万啊，投资报酬率是100%，那意义何在呢？10万块占我的这个总资产100万，还不过就是10%而已，对不对？所以哦，大家讲一下啊，不管是投报率也好啦，还是资产报酬率也好，大概今年啊上半年过去大概多少哦？像如果我是单纯以资产报酬率来看的话，是可以接近18%哦。但是如果是投报率的话，会非常高哦，会远远高于市场。现在大盘大概今年涨幅20%嘛，哦，我们因为有这个大宗资产的部位哦，占得很重哦。各位看我的这个这个网站里面的资产组合的变化就知道，我大宗资产部位比较重一点点哦。这是由于今年是通膨年的缘故，所以放的资产比较多，哦。然后包括这个股票资产啊，股票资产你会发现，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做了好几次的这种短期价差或者这种中期美国股市的资金投放，每一次都帮助你买在最低点，对不对？每一次都买在最低点，所以我们的平均的成本价是比整个市场还要来的低的，所以很顺势可以盖过整个市场的报酬。但是我们也说过，我们还是保有30%到40%的现金哦，啊，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总资产报酬率哦，啊，要因为投报率的高而下降。 啊，就是我们投报率是很高，但是我们投入的钱占总资产没那么多，所以资产报酬率会低一点点啊，所以投报率哦，你要超越大盘20几%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在今年呢 啊如果照着我们的逻辑做的话啊，但是你的资产报酬率哦。哦、要比整个大盘要来得高，就是你把所有资金全部放在台北股市的话有点难度 哦就是你可能没办法超越整个大盘的水准，所以资产报酬率大概18%左右，那这个投报率的话可能可以到、这个20几%30几%都有可能的、哦、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投报率好不好，来做一些观察、这个如果大家的这个投报率或者资产报酬率哦啊，是跟我差的这个非常远、非常差劲的话，那 我得检讨一下、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太仔细、不够准确、那如果投报率明显比我高很多的话、那我也要检讨、那我就不该直播，让你们来直播，对不对？好，我们待会来讨论、那的确啦，在下半年、有不少的这个投资者认为、电子股有可能这个，因为电子股要进入传统旺季了嘛，可能会取代航运啊、钢铁，成为台北股市的新主流啊。这样的论点啊，我跟各位讲过嘛，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啊。尤其在今年的特殊环境底下的话，这个电子股哦，从今年的基本面啊，下半年没有看坏的理由，没有看坏的理由。那么我们回头再来解释一下今年影响台北股市的两大因素哦。其中一个、就是上礼拜五所公布的美国的六月份的非农就业的报告、新增人数是85万人左右、超过预期、但是失业率、仍然在 5.5% 左右、那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在疫情以前差不多是在 4% 左右、就也就是说显示目前虽然、你看到通膨的高涨，你看到股市的反弹、非常的亮丽、但是你跟实体的就业情形来做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就业报告仍然不够好。那我们都很清楚、就业报告是左右联准会货币政策的重要的参考，目前联准会不会轻易的进行资金的收缩，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业率，可是大宗资产涨很多啊，所以联准会哦还在观察，还在左右为难啊、所以啊、下半年呢、我们几乎可以说是联准会的一个转捩点啊。那当然哦，外资对于台北股市啊啊，从六月份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哦，很有趣哦，六月份台北股市进行大反弹哦，外资六月份啊。是这个汇出达到了19.15亿美元、新台币大概是534亿元、也就是说，投信啊，国内法人正在买买买，但是外资今年六月正在卖卖卖，而且是今年单月净汇出的最高金额哦。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呢？说是疫情吗？哎。这个外资难道还不清楚台北股市啊？不然台湾的疫情其实控制的相对其他新兴市场还要好的很多吗？啊，所以五月份哦，因为疫情哦，单月下跌了2.84%哦，当然是这个五月中旬开始反弹哦，要不然最大跌幅可以到15%哦。但是外资还买入了32.47亿美元哦，折合新台币900亿哦。然后到六月份哦。股市单月反弹了4.03%，外资居然卖出了534亿哦！哎，外资他在学我们做周期投资吗？还抄底嘞！哦，他在五月份买入，六月份居然卖出哦！所以去年和今年呢，是外资在台北股市上少见的一个情况哦。去年外资的总卖超金额哦，接近5000亿左右啊，最大来到7000亿哦。但是今年呢，你看哦。今年外资的一个卖超合计、仍然有4232亿、所以这两年外资一直在卖、而台北股市呢一直在涨、所以今年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市场的一个惯性、从短期角度不一定适用、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想说外资是影响台北股市最重要的这个成交来源，那现在的确还是啊，虽然外资仍然占30%到40%的总成交量哦，但是你从外资长期的一个做法，居然看不到台北股市受到剧烈的影响哦，这特别有意思哦，这有机会我们再做一个专题来衡量一下外资对于台湾啊平等的一个看法哦，那我们持续的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哦，啊，这个有网友想询问说，这个昨天提到的这个情绪反应。对吧、我昨天有跟各位讲到说关于这个损失厌恶、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核心概念就是你对于等量的收益和损失、通常损失对于投资者的影响还要更大、 好，举个例子哦，我们在理论上哦，比如说损失厌恶指数在2，就代表着、你损失1块钱的负面情绪啊，会大概等于你赢2块钱的快感。好，各位懂吗？那个量能来看的话，你损失1块钱的痛苦啊，差不多要用2块钱啊赚到2块钱的收益才能够抵消。你亏了100万，你那种难过的感觉必须要用赚200万才能够补得回来，这是多数的心理上的一个预期。尤其哦，这个很多这个人类学的报告、心理学的报告都说，那个女性的损失厌恶系数啊，比男性还要来得小，损失的系数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变小。什么意思？就是你年龄越大啊，你相较起来，损失100万，你用150万就补回来了。什么意思？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看开，女生呢也比男生还要来得看开啊。这个是我最近看到一本那个金融心理学、上面所做的一个表述哦。所以他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说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人性哦。投资人哦，人是社会动物哦，也希望在自己的人群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所以比起一份收益哦，你承受一份损失的痛苦来得更加的剧烈。你跟一个人断交啊，跟他这个友情破裂，你需要2个人当你的好朋友才能够补得回来，这就是损失厌恶啊。股票市场上也很容易遇到这样子啊，明明赚100万跟亏100万，明明就是等量的概念啊，就是从量能来看，但是通常你损失100万的痛苦哦，你在股票市场可能要赚200万、300万，你才心里才可以康复啊。这个是很多人在做投资当中啊，一直用这种相对收益哦，我赚了20%，赚了30%哦，这样子我心里才会开心。即使你赚的非常少，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啊，我们在思考投资当中啊，一定要用什么绝对收益。你赚了多少钱，这笔钱能不能去 cover 你的退休，能不能 cover 你的退休金，能不能 cover 你的房贷，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的报酬 50% 我也不在乎，你资金只有10万， 50% 有何意义呢？对吧啊，所以哦，这个希望大家啊，多用绝对这个利益、绝对收益的角度来思考你的资产配置啊。你做报酬率，你也不要用纯粹的投报率啊，投10万赚5万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的总资产有200-300万呢，对不对啊？那你才赚10万，你报酬率才5%而已，对不对？所以你要用资产报酬率，不要用投资报酬率。好，那我们持续的向下看哦。最近有网友问我说，关于古月涵最近看衰台股的一个看法，浩哥会不会认为又是反指标？哎，其实他那篇专栏是写在，我忘记是金周刊还是财讯了嘛。啊，他讲的也是有点道理的啊。虽然这个其实大家都这样了、就是有时候会拿一些名人、故意把它当成反指标。我是认为就是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反指标或者一个相关指标啊，但你可以参考一下啊，他们对于宏观经济的理解啊，它的逻辑性怎么样啊，这有助于我们思维的提升。其实古月涵哦，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疫情止步的同时就是多头止步的同时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疫情仍然在发酵当中，也就代表着市场上还有某种悲观情绪在。那么既然有悲观情绪在，那么股票市场就有可能受到压抑，而投资者认为因为股票市场受到压抑，这个时候就是适合进行建仓，适合进入买点的时候、那相反的，一旦疫情来到止步的时候，这一波多头行情也差不多止步了。为什么？因为当疫情过后只有利多了，没有任何的利空阴霾了、那市场会怕只有利多，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嘛，就是说股票市场上最害怕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利多不涨、必有蹊跷、就是到处都是利多，怎么会没有股票涨呢？这个时候通常就是一个转捩点、这是古月涵当下的一个看法了。当然、台股现在面临更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元回流的一个问题哦，这一次感觉美元是真的要回流了啊！你看联准会转鹰派的一个做法，你看到美元近期的一个拉抬哦，台北股市可能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就是美元走升啊。因为去年台北股市、表现得非常非常之亮眼，有一个重要原因哦，美元跌幅接近10%。啊，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联准会一直大放水嘛，啊，美元的供给大幅的一个扩增哦。现在联准会进行货币调节，你会发现哦，全球的新兴市场、你不管是看俄罗斯、你不管是看这个印度、你不管是看南美洲、全球新兴市场都在升息、经济有好成这样需要升息吗？好像也没有、 啊，你看中国的 PMI 连续三个月走缓，对不对？连续三个月往下拐头哦，所以他们到底在升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哎，现在如果我不赶快升值哦，我就会形成当年美元收缩所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就是大量的资金全部都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本土了，那怎么办？哎，你把我当时推高的房市、推高的股市，如果泡沫破裂了，我就完蛋了哈。所以新兴市场现在在疯狂的升息哦，台币股市有没有可能受到冲击？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到时候来做一些观察。好，我们现在拉回来聊一下台币股市昨天创新高的格局哦。台北股市昨天开高走高，电子股啊，欸，很有趣哦，重回了市场的主流，带动大盘一度攻到17940哦，现在破18000，似乎是势在必行，中场大涨了209点哦，收在17919点哦，盘中和收盘都创了历史新高啦，连同带动上市柜总市值突破了60兆。台币的大关，那昨天电子成交比重，欸，重新站回四成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这个电子股好久没有回来了，看一下这一波是不是量能的回归。昨天这个包括是台积电和鸿海的贡献最大了，鸿海昨天涨幅接近有4%了，这个市值也分别增加了777亿和762亿，所以随着电子成交的比重回到四成以上了，那这个除了电子股，昨天其实塑胶、钢铁哦，金融股也获得资金的点火效应哦。其实昨天量能相对起来是表现得很不错哦。这是2007年柜买指数，我没有秀图啦，然后没有 OTC 柜买市场的话，也是创了2007年八月份以来的涨幅新高哦。所以现在来看哦，台北股市市值的第六名到第十名哦，大概是中华电、台达电、富邦金、国泰金和南亚哦。那么第一名仍然是台积电嘛，然后是鸿海，然后是联发科、长荣和台塑化啊。所以当航运三雄都已经接近到这个市值前20大里面的时候，整个台北股市的0050未来电子股成交比重所产生的变化，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了。那当然，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这个有关朋友记得当时在 JS 低于20建仓了，照我们之前的周期的惯性逻辑现在呈现高档钝化了，所以可能未来会有一波涨幅，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你不用急着卖因为看起来就高档钝化势在必行的嘛。那么美国股市最近两天因为这个休市昨天休市所以台北股市这个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持续的走自己的路特别要请各位来做一些注意这张图表是什么好，这反正祝各位发大财，好不好？祝各位发大财。那我们今天特别聊的一档股票，是因为这个联发科联发科在今天我记得是除权息嘛，预估啦光是它这一档除息因为市值占的比较大可能会直接开盘蒸发掉接近20点大盘的指数所以联发科的除息市值将减少588亿占发行量的加权指数20点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联发科从五月份的一个下台之后走势跟电子股差不多都是持续的走皮那的确你如果从当时的乖离指标瞬间跌破来到一个均值底下这个是日乖离你可以看到。当下你进行建仓，目前的绩效还可以，但并不是特别的亮眼所以联发科的这个乖离水平一直在零轴上下做游走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合理价但是也不是特别便宜，便宜的价格已经过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联发科整体的均线角度仍然是属于均线纠结的状况，所以市场正在把平均价给这个重新的一个分配那当三线撮合之后持续向上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联发科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有询问一些对于全指股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其实跟大盘差不多了你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均值的角度来走了这档股票它不可能烂到哪里去就是全指股嘛，那么不可能烂到哪里去的股票，我们的操作其实就是跟大盘一样就是按照着均值回归的一个摆荡来做观察就可以了那当然身为前几大的这个全指股一样联发科其实在近几年的一个表现是直追鸿海啦，我们再来后续来观察一下这两档这个股票的一个差别。那另外一项消息是这个阳明的一个问题 目前来看哦，阳明因为遭到证交所的处置股哦，关紧闭哦，将在这个是昨天期就满了嘛，对吧哈？所以今天解禁啊，那本土的法人哦，现在持续的调高阳明的目标价，上看357块哦，所以看状况了，我们看一下，如果资金呢、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轮动的话，那么你就会有很明显的破线拐头啊，这种直接跌破这个日双周月线的情况就会特别的一个明显。那么如果资金没有做轮动的话，那么资金就持续推升。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啦，就是说如果资金正式的进行轮动，航运股目前的高价它势必要有小回档小修正，而那个小回档小修正正是我们认知到市场的资金正式进行转移。昨天只不过是第一天，而且航运股它跌也没跌多深，对吧？所以我觉得后续再来做一些观察比较恰当了。那当然，从周期投资、景气投资的角度，我们永远都是寻找这个基期比较低的股票来做一些观察。那的确，这个货柜基本面什么都好了，老实说现在报价也没有跌到哪里去，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涨多嘛。这个当时这个万海曾经在五月中旬的时候逼近月线那一波很多人都说要买那买的当下上车之后这个波段的确是非常之亮眼但是我跟各位讲过，我们的这个焦点并不是放在这边现在上市这个电子的成交比重重回新到40%我认为居高思维的态度比较明显一点点加上你看到万海昨天跌破五日线了嘛那当然很多人说跌破五日线就是让你上车的几率，让你上车的机会这个就各自做观察了。所以我觉得啦，投资人要习惯航运股大涨之后的短线急跌了每一次都这样大涨之后短线急跌，大涨之后短线急跌，至少从过去2次到3次的经验来看这个急跌都是重新做头的讯号所以我觉得航运股除非出现大幅的拐点就是航运报价的拐点，要不然航运股大概就是修正休息，顶多就是休息，然后资金重新回到电子股。你要说它转空，我也认为不可能，所以用不着放空。加上我们景气投资从来都不建议观众朋友做空的，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最新的市场上的观察。这个Earn said 说，我可爱的发哥躺好久了。我跟观众朋友讲只要会买发哥的都不是平凡人都不是平凡人，那么贵对不对？这个昆拉劝说，请明灯买个0050，这个重压年底前出现大跌是这样子吗我跟各位讲我们永远都相信股票市场会有均值回归的一天，都会有乖离回归的一天，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回归的时候会让你跌到8000点我以本益比来看的话，本益比是怎么做计算？是市价去除以这个 EPS 嘛，对不对？那本益比高，有可能是市价很高嘛，对不对？那就代表着可能有泡沫嘛。但是如果台湾的基本面持续的向好 ，EPS 赚的钱越来越多，那最后可能本益比又会降下来。而这个时候台北股市可能是2万点所以很有可能2万点是未来的低点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跟各位常常去分析一项指标背后的逻辑，我们要用不同的包括乖离指标股价净值比、本益比、巴菲特指标来进行衡量套用，就是因为指标它背后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你没有搞懂你就会无法理解，怎么可能2万点是低点呢？2万点有可能是低点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按照着自己周期的惯性来选择如何投放资金，这就是一个景气思维最重要的这个看法。这个礼拜六参加我们听友会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对于整个景气的宏观体系你必须非常的健全，错了一个环节比如说你把这个股票资产选择在原物料周期的时候大量的释放，然后放过了原物料周期，哇，你会呕死啊！那你不懂，就是因为你不懂这个宏观周期的演变，对吧？那你会错过非常多的一个行情。这个刚才都没有看各位的这个报酬翔宇是30%100万是不是先汉说全部投台北股市，目前资产报酬率37%，资产报酬率37%很厉害。我讲的不是投报率资产报出去就37%你改天来上我直播好了发你通告费好不好 啊，奸商样说102%赚800万，全部在 XOP， 厉害厉害啊！清景是少少的12%，那也不错啦，如果是资产报酬率12%很好了，对不对？你看一下那些啊，有一些那个包租公在台北那个东区，租金收益率还不到2%，对不对？那些这个买房子租店面的租金收益率商办不到2%，对不对啊？所以。哦，你过得比他们好多了啊，所以房地产市场啊，是你有自住需求就买吧，但是你要把它拿来做投资，台湾市场不适合啊，你可能要往新兴国家市场来做观察比较恰当啊。啊，利美是10%啊，啊 ，James Chen 2.7%啊，你每天在揶揄小编，你才2.7%啊，不好意思，不要讲粉丝，不要讲粉丝啊，要加油好不好？2.7%也没跑赢通膨，没事。翔宇说：“你580%要不要开群组？谁580%啊 ？Violent King 哦，580%。老师，你有群组可以加吗？哦、可以让我加入吗？啊、哦，这个 Yuna 劝说3%啊、哦，这个也不错啦，也不错啦。其实只要是正报酬，都是好事，都是好事，对不对？然、哦、后送汤不到5%，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这个。”偷偷说，先生买反一 ETF 已经不知道亏到哪里去了啊！祝你好运啊！现在还有，哎 ，VIX 下市了没有？是不是已经下市了？我记得啊，富邦 VIX 已经下市了啊！还有人在买反向型 ETF， 真是不简单哎、啊、！OK 啊 ，Justin 劝说零股是平凡人，是不是 ？OK， 这个嗨嗨说，巴菲特的年均也就22%，没错啊，对不对？哎，所以你其实资产报酬率可以到20%以上，都是神人呢。我跟各位讲哦，虽然我投报率有、哦、去年我们这个投报率三月份抄底来很亮眼哦，好接近40%和50%哦，好，但是前几年的报酬都没那么好，所以平均来看，我的年化报酬也差不多才15%左右而已啊，15%到17%左右啊，这是我过去8年的年化这个平均报酬率哦，啊没有超越巴菲特啊，没有超越巴菲特，而且我觉得巴菲特他是进行这一种。基金的一个运用还可以有这样的报酬不简单。你像我们是散户，散户最大的好处就是资金量少，所以我们可以说熊市就避开啊、这个然后进行资金投入，然后等牛市让我们的获利增长。巴菲特不管熊市牛市，他都有基金的资金一直进来，所以他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他都要投钱，那成本价很容易不小心摊高，他都可以有20%以上的报酬，因为很不简单的哦。说真的，哎，9:02了，好了，祝各位今天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啊！已经开盘了，祝各位一样啊，发大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我们后续几天持续的来为各位做一些交流。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